弟兄姊妹早晨，如果你已经翻开个周刊咧，你知道今日有一个主题叫做金陵主日。咩叫金陵主日呢？我先买一个关子，我哋咧先嚟到去翻开圣经，去高速咁睇一位人物嘅生平，然之后咧我会请两位嘅弟兄做一啲简短嘅分享，最后我哋只翻翻嚟咧去。今日嘅主题金陵主日。开始讲到嘅时候咧，我哋都先低头，我哋预备我哋嘅心，我哋祈祷。天父喺充满困难嘅日子，充满挑战、充满忧虑嘅环境嘅当中，让我哋仍然带着信心嚟到你面前敬拜你。我哋带着谦卑嘅心去。求告你，让你的说话引导我们，启发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才讲呢，我们今天会是很高速的来到去认识一位人物。因为大家熟悉他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太沉气讲很多的细节。哪位人物呢？我想如果你看段两幅的图画呢，你即刻就估到的了，是吗？那位呢曾经尝试学习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那位呢在鸡蹄之先曾经三次不认主的，没错，是他了，彼得，使徒彼得。如果要详细的去讲使徒彼得的生平呢，写本书都可以，是吗？所以今天呢，我就去选取了他人生当中四个的片段，四个的标记。这四个重要意义的时刻成为了我们的启发。记得吧？第一个标记。这个相信呢是基督徒的共同的经历来的。对彼得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有一次去行过加利利海的时候，他见到彼得和他的弟弟。於是呢走上前去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一个呼召来跟从我。这个呼召对彼得来讲是什么的一回事呢？主耶稣说，我要叫你和你弟弟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从前是打鱼的，是不是？所以营营役役的来到去捉鱼今后呢人生方向转变了，你要做的不是再得鱼，你要做的是得人。所以这里呢是讲的人生的目标的转变。用今天的环境，如果主耶稣跟我们讲，他会怎样跟我们讲呢？或者呢对一些学生来讲，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你在人生的成绩表里面得着五星星。又或者呢对于一些的成年人来讲，主耶稣又或者会这么讲，来跟从我，我要你呢得着投资上面丰盛的人生经历的回报。基督徒不是工厂的生产线的制成品，我们都有不同的信仰的历程，或者我们都经历到不同的被呼召的方法我们都不同的想返我自己。我中一嘅时候呢就去到一间有福音工作嘅商会学校读书，就接触到信仰啦。喺中一嘅暑假，我就同班同学去到大会堂嗰度呢，我哋就偶然遇上咗袁师母。咁喺佢拖住，虽然唔知道佢讲緊乜嘢，但我哋就去到听福音嘅聚会，我就踏足咗众主堂啦。接下来的圣诞节我就受洗。不过来跟从我其实准确来讲不是讲这些。或者这么讲，不单止讲这些。以后的几年好像再浮再沉的教会生活有时很热心，有时消失了很长的时间。直至到大学的一年班，我认识我的同房，他常常的来到分享他教会的经历。成为了我的鼓励，于是我就立志 要紧紧的跟随这位主，来跟从我，是人生目标的转变。有些人呢，这个日子是很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清清楚楚。有些人是很戏剧化的，也都有些人呢很平淡。特别是今天呢，我们称之为信二代，是吧？所以你的人生的历程可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的旅程来的。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好像彼得一样，我们都能够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唤，来跟从我。于是我们就写下我们的网，我们改变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目标就是跟住这位的救主而去。这个是第一个的标记。接着去了，彼得就有第二个人生重要的标记。彼得再次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先交代下个背景。彼得跟随着耶稣，他看见主耶稣的行事为人，他见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听到主耶稣的教导的讲章。不单止这样，他们还会使徒来的，所以就跟着接受门徒训练。彼得被塑造成为一位的领袖，很多时候代表了门徒来去发言。他很有信心，有信心到什么地步啊？他说一句很豪气的说话，众人跌倒我不会。大家熟这个故事，跟住紧接去发生的什么事啊？在耶稣受审那一晚，彼得三次不认主。在信仰经历里面，有自信爆棚的日子，有跌入低谷的日子。不过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来到海边，他再一次的来到呼召彼得。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熟过，主耶稣向他问一个问题，是吗？记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于是彼得就答他了，你知道我爱你。于是主耶稣就给一个吩咐他，你喂养我的羊。有一次的呼召，这个呼召仍然是那句，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又是一句，来跟从我。今次的来跟从我跟之前有什么不同？之前的来跟从我是踏入信仰了，我们人生的目标改变了。今次的来跟从我是什么一回事？你喂养我的羊，是一个具体有内容的召命，摆了在彼得的心里面，生命的里面。主耶稣呢，他做这个的呼召，这些呼召呢，有人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扶持，是吧？从他在人生的低谷的里面，灰心丧志的里面，去再一次扶起起来。咁呢个大家明白嗬，咁所以呢一位我就唔多讲啦。但仲有一样嘢，你要喂养我嘅羊，代表咗你将会成为一个领袖，系咪？彼得从前都系领袖嚟嘅，系咪？不过唔系另一回事，系咪？从前耶稣系好具体咁喺度噶嘛，系咪？成为咗佢嘅叫做咩？遮荫嘅地方系咪啊？佢跟住佢，受佢所保护。但主耶稣呢，再是不是用肉体的形式在他面前了。所以今后呢，他领受这个使命，你喂养我的羊，他就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领袖，他带领住教会。所以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又是三次，是吧？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来跟从是什么一回事呢？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是一个有具体的内容，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期望我们去实践信仰的方法。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是不是？ 我认识两位朋友啊，佢哋嘅实践嘅方法咧，就好似一个相反嘅走向咁样吓。其中一位嘅朋友咧，佢系喺教育大学读书嗰阵，佢得到嗰个呼召啊。于是咧，系毕业之后咧，佢就去唔读神学处啊，佢特登咧拣咗两份性质完全唔同嘅工作啊，佢想咧嚟到去吸收一下人生嘅经验。然之后佢就入神学院，而家全职嘅牧职啊，做紧一啲嘅职称嘅工作。而我另一个朋友咧，佢就系喺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入咗神学院。不过咧，神学院再毕业之后咧，佢就翻翻转头去翻佢自己本来嘅专业嘅训练里边嘅工作里边啊，喺工作里边嘅去见证。带住工作嘅嚟到去做上帝嘅事工，所以我头先讲啦，所以相反嘅方向咁样，不过一样嘅，一样系回应紧上帝嘅召命，来跟从我。呢个系彼得嘅第二个上帝对佢嘅呼唤，唔单止人生嘅目标，亦都系人生实践有具体内容嘅使命。信仰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这个是彼得第二个人生的标记。他第三个了。彼得呢，他成为了领袖，而且呢，哇，气势如虹啊，真是很好称职的，他实践着牧养群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翻开《使徒行传》，你就明白。彼得他主持使徒的补选啦，代表使徒去说话啦，判断教会的案件啦，施行神迹歧视啦，评审宣教工场的表现啦，等等等等。作为一位的领袖，他很称职 啊。作为一位的实践使命啊，相信呢他都不负所托啦，是不是？不过上帝竟然在一个这样的处境之下，他再一次来去呼唤他，让他见到一个的异象。这个异象呢，我需要稍微交代一下个背景。犹太人 的对饮食的规矩呢，是很细微的，很多的。所以呢，有些叫做不洁净的食物，就不是污糟，就是说在信仰上面，他为了见证他不吃。好简单咁讲，简化咗嘅讲法啦。咩唔食得嘅咧？咩食得嘅咧？如果咧你食嘢嘅时候咀嚼嘅，咁咀嚼咧，嗰只食物咧就可以食啦。如果你食唔系嚟，即系如果嗰个动物啊，食嘢嘅时候咧，咕咕咕咁吞嘅咧，我就唔食得啊。所以猪就唔食得啦咁。另一类睇脚趾啊，如果个脚趾系分明嘅咧。就食得啦。如果是不分明，即是有泡的，黐住了拆不开的呢，那就不食得了。所以兔仔只脚趾拆不开呢，就不食得了。某一天彼得在吃饭的时候呢，他等着开饭呢，就走了上去屋顶就祈祷。在祈祷里面，突然之间他见到从天而来的有一块的大布，咦，望一望做什么啊，在布的里面呢，摆换了各种四脚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会听到声音，喂，汤来吃吧。如果我们对着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就没什么挑战性了，是不是？但是对彼得来讲，有很大的挑战。哎呀，主啊，万万不可啊，是不是？我从来都遵守律法、遵守规矩，我不吃的。如是者，又是几多次啊？又是三次啊。彼得有没有听这个吩咐啊？没有啊，没有搞错啊。彼得呢没有汤的食物来吃，但有一句说话呢就盘旋在他的脑海里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浊的。什么来的啊？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将这个故事摆在整段的经文里面，那你会知道啊。原来配合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一位外邦人哥尼流，他正正就派一些的仆人就去找、彼得、想邀请他呢去举行布道会。哥尼流是外邦人来的嘛，所以呢圣灵就先动了一个工作去改变彼得的心。外邦人犹太人在上帝面前如果能够跟随他，何尝不是上帝所爱的呢？都是神所洁净的。咁于是呢，彼得明啦，咁啊就跟住呢一位呢啲仆人呢就去到哥尼流屋企举行布道会啦。圣灵又喺度当中动工啊，让呢一个布道会呢能够去呼召到一群嘅外邦人嚟到信主。从个人嘅层面，彼得唔系停咗喺，甚至乎系滞留咗喺原本嘅侍奉环境。陶醉是一个这么成功的领袖的角色，你看到异象，你心意更新，你焕然一新的侍奉的观念，原来开拓了一个新的事工，带来了教会也都有更新。所以呢、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5章，我们知道、当时有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的争论，就是说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跟随犹太人的礼仪规矩呢？即是受割礼。彼得怎样的来到去在这件事情上来到去判断是非啊？彼得就说，他说是神拣选中我向外邦人传福音。即是说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无论是犹太人信主，无论是外邦人信主，他都是藉着彼得这位使徒的手，彼得的使命、来自上帝，我们都是同一个恩典的源头，不过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想起刚才的异象，我们不需要强加于外邦人去守到我们相同的律法规矩。感谢主，彼得的观念的更新不单只是带来他个人的改变，也带来着教会的改变。教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所组成的嘛，所以人个别的人的改变慢慢就变成整个教会的改变咯，是吗？对彼得来讲，上帝藉着他的改变成就了事工，我们又怎样呢？先讲过是不是，我们不是工厂的制成品来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不过上帝仍然邀请我们，我们的心意是不断更新而变化，我们的侍奉的观念，我们的眼光是不断的来到去跟随主来到去改变，以至教会也都有成长。几年前呢，我参加柬埔寨的一个短宣，我有机会参观一间教会，一间服侍年轻人的教会，我印象很深刻。教会的崇拜的场地是一个的篮球场来的。那么呢人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不同的区域呢，他们有一个专车接送这样。当然不是旅游巴，是一些好像火车这样。在不同的区域呢就车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到一同的聚集。于是呢在崇拜当中呢，他们就当然用很时尚的音乐、很强劲的节奏的诗歌。不单止唱我不惯的诗歌啊，他们还会做什么呢？他们还会是玩一下游戏先咁啊，自崇拜自崇拜中来的自讲道咁啊。所以呢他们就当时就玩香港都很流行过的那个叫挑战一分钟啊。咁呢就大家玩到兴高采烈啊，因为先讲他们是分区而来的嘛。所以大家就为他自己的区所呐喊咁啊，哇整个崇拜场地嘈了不得了。我非常之不习惯，我是种子堂长大的。有规有矩、坐定了在这里。不过上帝让我有一个眼光，我见得到的是原来这一班是来自泰国的宣教士，他们的讲员是一个单车 的教练，他要贴近青少年的心，在讲道的时候哇整个场静得不得了，专心的听上帝的道，圣灵在当中工作。我不惯咪用回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咯，这个不要紧是吗？但是我有这样的眼光，上帝 圣灵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要去感恩，我都有所学习。弟兄姊妹，我同你都需要有所的学习，我们的侍奉的观念是不断更新。彼得啊，作为教会的 number one 的领袖啊，他都要更新，那何况我们呢？这个是第三个的重要的属灵的标记，彼得的生平的标记。讲到这里，彼得已经无愧于心了吧，不负所托了吧，来跟从我，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跟随这位主。再来多次来跟从我，于是他就是担当起牧养群羊的具体有内容的使命。再看见不洁食物的异象，他更加心意更新，开拓了眼光，他开拓了外邦人的福音的事工。夫复何求呢？够了吧。第四个标记，圣灵仍然的动工。刚才呢，主席读的一段的经文是来自彼得后书。经文说呢，他说我们要努力，这个是彼得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他说呢，要将上帝所给的召命备选，是坚定不移在你人生当中来到去实践。即使你什么的人生的阶段，从消极的讲，我们不会跌倒。但是从积极的讲，我们不是挨啊，真是惨了，上帝不顾吩咐啊，做到死这样的，做到缩晒气这样，不是。是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彼得用他的行动去证明这个是什么的一回事。彼得前后书其实是什么的一回事呢？彼得前后书其实是写在一个地方叫巴比伦，都不知道是哪里。圣经有圣经学者有不同 的讨论。唯一的结论是什么呢？彼得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他那种的教会领袖的岗位。去晚年的时候，他再一次调节他的侍奉的内容，侍奉的重点。第一，他总结他牧养的经验，他写下了彼得前后书，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到牧养群羊，建立弟兄姊妹。第二，在前书的最后的部分，他提到两个人名，一个是西拉，一个是马可。彼得去做什么？他不是要继续去做他的领袖，做到他不在这里为止。他是趁着魄力的时候，他兼顾到两位未来领袖的地位。西拉，不要看轻他啊，他不单只是保罗的助手，也都是我彼得的助手。马可，不要停留在他失败的经历里面啊。如果用今日的学制作为一个比喻呢，马可是哪个啊？马可就是从保罗手上拿到学士学位啊，从巴拿巴手上拿到硕士学位啊，从我彼得手上拿到博士学位啊。马可福音不是博士论文咯，学者相信这段时间彼得离开了他那个领袖的角色，他督导着马可写成了马可福音。当然有证据，不是乱猜的，不过今天不是主日学，不讲了。第三，在彼得后书结束的时候，保罗彼得提了一位人物，保罗。为什么要提他呢？保罗已经是重要的教会领袖了，不需要扶持他了。但是他提醒弟兄姊妹要好好学习保罗的教导。教会当时曾经有纷争的嘛，有属于彼得的自称自己，他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我不理你属于哪个，信仰就是一个，教会的群体 就是一个比保罗的教导就是正统，好好学，搞不定怎么办，更加比心机去学。这个就是彼得在他人生的最后的历程里面，他不是揽住那个领袖的角色啊就好满足，他既然在他这个的人生的晚期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去听从上帝的呼唤，去调整他自己 的侍奉的方向，他实践，他继续，以致他可以很有把握的跟我们弟兄姊妹以及跟上帝说，我一生紧紧的追随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藉着彼得的四个的人生的标记，我们回顾他的一生，今天无论我和你在什么的人生的阶段，我们都开放给上帝，我们听到上帝的呼唤，而且我们去回应他，以致我们能够说得出我们一生的紧紧追随这位的主。接着去呢，我邀请到两位弟兄有一些分享。今天呢就请到两位的弟兄分享一下呢，他们在从那个全职正职的工作当中退下来的一些的分享。咁呢首先呢就係、是、请阿 Daniel, 黄卓荣弟兄。咁呢你可以介绍下呢你嗰、那个退休嘅计划。係啦，我哋请你呢。
大家好啊，係啊，各位啊，大家知道啦，资深会友啊。咁、其实退咗休呢，即登咗六都有两年嘅时间㗎啦。咁都喺呢度同大家倾下偈啦，讲下我退休之后个情况啦。咁其实我哋呢啲年龄呢个金龄啦，或者叫活龄呢，即係话一班係已经係全职工作，但係仍然有健康嘅身体，而家有时间呢鍾意做自己喜欢做嘅嘢啦咁样。咁其实呢喺我退休之前呢都有有差唔多有七项嘅事项呢都諗住係会计划去做㗎。咁第一样就係关于自己个信仰生活啦。咁其实之前呢即係退休之前呢都是自己那个的灵修啊读经啊觉得都很快餐式这样。其实你即是觉得有些很马虎我自己觉得啦这样都很快脆即是去读经啊祈祷。退休之后那都是有个心在这方面会比较花多些时间啊读经啊祈祷啊看属灵书籍啊这样花多更多的时间来到去进心自己的灵命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理财方面啦，咁都係希望可以退休之后呢都有啲嘅理财计划啦，以至到都可以支援自己生活嘅一部分嘅开支啦咁样。咁第三方面呢就係、是、都去做一啲執行一啲健康嘅计划啦，譬如去多啲去跑步啊行山啊钓鱼啊踩单车啊咁样。咁其实呢啲自己退休之前都喜欢做的运动，不过退休之后呢希望可以够更多的时间、也都计划了有更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保持自己那个的健康状况啦。当然乐观的情绪都是一个、更重要啦，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更能够医治百病啦。咁第四方面呢就是侍奉方面的路向同埋义工咁样啦。咁呢就是退休之后咁喺退休之前都计划到自己会系做一啲街头探报道啊，探访老福者或者听一啲人生热线嘅辅导嘅热线啦。咁探教会嘅一啲嘅会友或者佢嘅家人啊等等啦，老人中心亦都做义工啊。咁呢啲都系希望可以自侍奉之余咧，亦都可以扩阔自己嗰个嘅人制的网络啦，咁样。咁第五方面就发掘啲兴趣啦，咁啊养鱼啊，种盆栽啊，书法等等啊，咁样啦。咁呢啲都自己都会又会花多时间去做呢啲嘢啦。咁第六系参与一啲家务啦，咁啊都会帮下屋企手啦。咁而家我哋系一家之主嚟噶吓，咁啊煮饭个主吓，咁都系会帮手呢一方面啦。咁其他家务等等啦。咁第七咧，仲有呢样嘢咧，就系安排身后事。我呢个都好现实，基督徒都难免会系有生老病死。咁如果自己过身之后，咁其实就一啲嘅事情都要处理嘅，譬如你点样 安葬自己的方法啦，你的财务怎样分配啦，其实这些如果不处理好的时候，有时都会增添了家人那些的烦恼或者这个麻烦，所以这几方面都是以上的七方面都是自己在退休之前已经有这个计划的。当然了，我们怎样精心策划的话，最终的人生我们交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啦。正如圣经所讲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啦。咁呢个系我的情况，当然个人嘅情况都不尽相同嘅，或者你有你嘅情况，但系我都希望抛砖引玉啦，同大家分享以上嘅七点啦。咁希望你都同我都希望有一个系喺神面前有一个好满足快乐嘅人生啦。吓，无论你系或者而家你都唔系好似我咁样，你读书啊、工作啊咁等等，但无论如何都好啦，我哋个人生系交俾主啦。吓，咁大家同大家分享咁多，拜拜。
好，咪多谢 Daniel 啦，咁佢系好有预备啊，去进入佢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咁啊，另一位嘅弟兄 Kenneth 啊，李建达弟兄，会唔会有另一个故事咧？咁啊，将时间交俾Kenneth。
好，大家好啊，咁我系腓立比团嘅李建达 Kenneth。咁我同阿 Daniel 咧就都几唔同，就系话咧，我细佢一段嘅吓，咁。未去到要真係退休的年齡，但是在2017年的時候咧，公司有啲改組，改組之後就跟住我就離開咗公司啦，離開咗，咁跟住去揾另一份工啦，啊，咁啊見工嘅時候咧就啊，但係發覺唔成功，咁跟住。去揣摩下一步點走咧，咁就發覺原來上帝咧開咗一條路俾我，就係話咧，從此唔好翻工啦咁樣。咁於是就唔覺咁就做咗一個退休嘅生活，變成咗退休嘅生活。感恩嘅咧就係話啊，計下啲銀兩都仲可以，三餐都仲可以食得到，啊個生活都仲足夠嘅咁。咁同太太商量過咧，又覺得啊幾好啦，咁啊喺屋企幫手煮飯啦，啊咁啊唔使要工人啦，咁啊幫手睇下個仔啦，咁呢啲咧都覺得係一個即係上帝嘅祝福嚟嘅。咁啊最初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嚇，個別嘅都係好深入咁問我話會唔會驚住太過得閒咧，咁就搞到嗰個精神有問題啊，唔習慣咁樣。咁啊感恩啦，即係我又唔怕得閒嘅，咁然後咧就有一啲新嘅興趣啊、舊嘅興趣啊咁樣啦，咁會去行山啦。嗰陣時有時平日都會跟埋阿古牧師去行山啦。咁啊新嘅興趣係睇電影啦，睇電影咁一個人睇電影都幾 OK 嘅，啊咁同埋去上下一啲課程咁樣啦，啲課程有啲就係即係神學有關嘅都有。我記得第一個去上的課程就是金靈課程，咁原來金靈和銀靈係有分別的，咁正如好似即係大家可能都冇懷疑咁樣，金靈就係講緊咧，即係可能啱先離開咗工作啊，仲有氣有力啦，咁樣呢班就係金靈啦。咁啊，另外就仲有啲係投資嘅課程啊，咁之類啦。咁啊，一路落嚟已經幾年啦，咁嗰、那個都習慣咗啦。咁啊，會多咗人揾我幫手做嘢啦，可能教會啊咁啊，知道咗哦呢、這個唔使翻工嘅，咁就都會多咗揾幫手做嘢啦。大概係咁啦。
嗯。咁啊，就發覺咧，原來我哋嘅生活嘅歷方法啊，經歷都未必一樣嘅嚇。不過咧，都係喺個聖靈嘅引導之下啦。於是咧，我哋咧都係投入咗喺另一個人生嘅階段嘅裏邊。咁啊，結束嘅時候有冇好簡潔一句或者兩句説話咧嚟到去彼此嘅勉勵咧？Daniel 有冇？
發覺我哋人生都係好短暫嘅。咁無論你係咩階段咧，其實我覺得就最好活 即係最緊要活在今天啦，做好自己所做嘅應人應盡嘅本分啊！即係正如所講，人心籌算自己嘅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當走嘅路。我諗人有盡本分，但係我諗我哋其他我哋交俾我天父引領我哋人生啦，咁樣就會好我覺得就會好完美嚇、啊，都係無憾啊！咁希望大家都無論咩階段都係啊，都係去。跟從依靠主啦，嚇、這個好最緊要啦。
好啊，咁啊 ，Kenneth 咧，
啊，咁就係呢、這個喺約翰福音啦，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啦。咁好多弟兄姊妹都熟嘅呢句經文，就係、是、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咁我估咧嗰個退休之後咧，有好多嘅路程咧，都同以前係唔同咗嘅。咁一路喺上帝嘅裏邊咧，喺基督嘅裏邊咧，咁會有保障，同埋都係即係主耶穌對我哋嘅一個要求啦，叫我哋多結果子啦。即係無論係聖靈嘅果子或者福音嘅果子啦，即係希望呢個係循住一個嘅，即係作為我一個嘅方向咁嚟去行。鼓励大家都是一起
的。好，多谢两位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的分享，多谢。刚才两位的弟兄呢是从他们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去分享，他们怎样的进入一个我们叫做今历的阶段。随着年纪的增长，责任的改变，我们就会将人生的歷程咧話為若干嘅階段啦，咁啊冇客觀標準嘅，不過咧好多時係我嚟咧係配合目的而設計嘅。嗱、啊，所以我見過一個嘅人生階段嘅劃分，咁咧就係、是、有人生咧有八個階段，啊，既然有五個階段咧都讀緊書嘅咁樣，咁你知道呢個應該係嚟自一個教育工作者啦，嚇、啊、唔同嘅階段可能有唔同嘅策略。我又见过另一个呢，人生阶段有七个，第三个就已经工作㗎啦。咁边个设计㗎咁嗰个，因为呢、啊、理财策划咁样。金龄嘅阶段系咩嘅一回事呢？除了人口个结构嘅转变。根据2019年嘅数据呢，香港65岁或以上嘅人口占咗 20%。有学者话，教会又在这个的平均水平之上，即是教会那个人口老化的现象呢就更加明显被见到。但是呢这个老化呢、啊、强调这个老呢又不是完全正确、啊、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啊、个人那个的财富的增加，健康水平的改善等等，於是呢一班嘅被稱為長者咧，雖然有一定嘅活力，但於是慢慢就有一個咁嘅概念啦，金齡，即係話從預備退休去到咧退休嘅初期啊，又或者有啲人咁講啊，從可能比較多係55至65啦，有啲咧就會推前啲50歲開始，有啲咧就索性唔好講幾多歲結束啦。总之还有活力去参与一些社会的服务的，那个就是一个金龄。金龄事工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事工的发展可能有三个的方向是值得我们去想。第一个，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未能够针对他们的需要而形成一个会众的流失呢？咁样。有人话呢就是金龄人士多数就是返咗教会几十年㗎啦，佢哋唔会走㗎啦咁样。所以佢哋个肉体唔会流失㗎。不过心会流失。咁、啊、所以会唔会呢，即係如果你唔能够针对佢哋嘅需要，就会制造咗一批呢，即係眼仔碌碌冷眼旁观咁样嘅会众坐晒喺度呢。咁。信义会咧就用社企嘅方式、啊、就办咗一间叫做金龄会，但佢都唔敢叫长者中心啊，冇人去噶啦。 咁咧就招收50到65岁嘅人士，帮佢哋搞啲咩活动咧？咁样啊，咪从前识字班咁唔啱啦，系咪啊？于是而家又伸展活动班、山艺训练班啊，其实唔系想去学嘢，佢目的咧就系从前专注工作嘅时候咧，可能唔系识得好多朋友啊，所以扩大社交圈子咧系佢哋嘅目标啊。咁结果成功，两年咧就归本啦。我哋能唔能够去针对到金龄人士嘅需要，以至教会从负面嚟讲就唔会流失先啊，唔会咧有损失先。第二个可能嘅发展嘅方向系乜嘢呢？如果我哋冇好好嘅规划，本来一班金龄人士咧翻到教会去服侍系好事嚟噶，但系反而成为咗教会发展嘅障碍，一个负面嘅力量。有時咧，我哋做咗幾十年嘅工作，係咪啊？我哋好有專業嘅能力㗎啦。嗰唔係啲咩師咩師先叫做專業㗎。我認識一位嘅清潔姐姐，又清潔咗幾十年啦，係咪好專業啊？咁啊，所以當佢退休翻到教會嗰陣，左望右望，佢好多嘢都不換啊！哇，咁污糟嘅咁，係莫非真係叫個傳道人一手拎住個掃把？一手拎住个地拖咁，跟住你巡视教会咩系嘛？咁啊，所以咧好困扰啊吓。咁啊，感恩嘅系慢慢经过一啲嘅鼓励，一啲嘅疏导啊。咁啊，各位嘅姊妹慢慢亦都系明白调节过嚟。如果今年嘅事工冇经过好嘅规划啊，全部都系随意发挥嘅时候，或许嘥咗，可惜啊。咁咧呢个咧系第二个嘅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有个规划，有效地动员这些金龄人士，就成为了教会侍奉的力量，建设的力量。播道会某一间的堂会，他们呢就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呢他们定期就搞一些茶聚，就不是纯粹大家聊天，他就很希望能够邀请到一些55至75岁的弟兄姊妹来到呢，就一起傾傾咩呢？咁啊，其实我哋可以搞啲乜嘢嘢去服侍，去帮助教会来到去做一啲嘅事工呢，咁样吓。于是希望呢达到一个呢针对佢哋需要，从佢哋出发嘅，由下而上嘅，不过係教会嘅规划之内嘅，因为咁样嘅一啲嘅啲咁样嘅一啲嘅活动啊，就帮助到教会咧嚟到去发展。今日我哋嘅教会系点样咧？佢哋祈祷系纪念住，但愿咧系能够针对到即系嗰个人口结构嘅改变。但系我哋回避咗呢啲嘅弟兄姊妹成为咗教会发展嘅窒碍，相反成为咗教会一个嘅推动嘅力量。感恩我认识一班的同事，在他们身上又见到很多美好的见证。有一位的姊妹，她运用了她几十年的教学的经验，她退下工作之后呢，她就在教会里面不单只是担任主日学校长，她们的主日学是各个年龄层都有的，她都花上了好像大概一年的时间去到宣教工场咧，嚟到去担当义务嘅老师。佢又有一位同事，佢拥有图书馆嘅专业嘅资格同埋经验。当佢放下学校工作之后咧，佢就去到一间嘅神学院嘅图书馆嗰度去服侍，去帮助嗰个嘅图书馆咧去现代化。不过不是个个人咧都好想继续用佢嘅专业嘅，但系好想变一变系咪啊？好想有一个嘅新嘅天地啊！于是都有一位嘅同事留下一个好美好嘅见证。佢离开咗佢嘅教学工作之后咧，佢就喺个宣教嘅工作里边去努力。佢哋教会嘅规模比较大啊，所以能够做到呢一啲嘅支援。例如咧，佢系主要做两样嘢嘅。一咧就系、接待一啲照应一啲路过嘅香港嘅宣教士，另一方面咧亦都系去 到去前线，去代表教会去探访一啲嘅宣教士。金陵事工究竟系带嚟教会嘅流失，带嚟教会嘅伤害，还系带嚟教会嘅建设呢？呢个系一个唔容易回答嘅问题。个心就梗系建设系最好嘅啦。点样做呢？你要求神赐予一个嘅智慧。有机会我哋可以一起嘅嚟到去出谋献策。今日我哋唔系喺度开会啊，唔系去研究事工。今日系想借助彼得嘅人生嘅经历，去彼此嘅嚟到去鼓励。无论任何一个嘅人生嘅阶段，即系包括金陵嘅阶段，我哋点样做呢？去回应上帝嘅召命呢？如果你话我都唔系一个金陵人士，不过你有份参与教会嘅事工，你都可以谂下噶。我认识一间嘅教会咧，佢系用亲子作为咧个教会嘅发展嘅重点。不过佢哋冇亲子嘅聚会嘅，啊，佢哋有探访事工，就用家庭做单位嘅。喺小朋友喺嗰个嘅老人院里边喺度玩，就系、是、探访噶啦，吓、啊，啲老人家见到啲小朋友就好开心，吓、啊，佢哋宣教咧，佢哋短宣啊，佢哋教会咧都系用亲子嘅。咁教会要调节噶，吓、啊，因为如果你亲子咧，从家庭做单位咧。他就要照顾小朋友 的需要的，是吧？所以呢他们都是夜晚可能就要早些结束的活动啦，或者要加一些旅行的节目啦。但是呢就很不同，一家人去一起去侍奉，是又是另一种的味道。今天无论你是金陵人士的阶段，你不是那个阶段，不要紧，去为此而祈祷，为此而守望。重要的是回去彼得的手上。彼得的一生不同的阶段都听到上帝的呼唤，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鼓励，我们都是听到上帝的呼唤，以致我们用行动去回应。正如彼得后书所说，我们不单只是避免跌倒，我们更加能够去丰丰富富的进到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愿意我们彼此的勉励，愿意藉着彼得的生平成为了我们的激励，愿主去帮助瑞典。